五，后人大需珍惜。既然前辈大德们为了翻译弘扬经论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那我们现在将现成的经书全部放在书架上就明显不合适。当然大家也不一定有这些经典，即使有也最多读一两本，如《金刚经》《心经》，其实这是不行的，因为佛陀的智慧在许多经典里面表现得特别精彩。但很多人都认为电视连续剧很精彩，为了了解打仗等故事情节，一直熬更守夜，不吃不喝地看着。其实这样看了，除了蒙蔽心灵、增长贪嗔痴以外，丝毫利益也没有。真正精彩的教研在经典里面，而且各种各样问题的现成答案也在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看，里面的内容就不会明白。所以我在这里强调大家应该看《大藏经》。虽然有些居士只能看个别经典，但有一些智慧的人应该全部看，之后才能懂得里面的道理。前一段时间我在学院讲课时也跟大家一直提，当时没有要求全部看，但最近我经常翻阅一些经典，感觉很好，课堂上也能顺便引用，所以希望一部分人能全部看。最近学院里面很多法师在放假期间都以闭关的方式在两三个月中阅藏。六，首选藏经为何？至于所阅藏经，最好是龙藏和大正藏。为什么要选龙藏呢？大家都知道，在清朝的时候，顺治皇帝不但信佛，还在五台山出家，之后是康熙、雍正、乾隆，这几个皇帝对佛教的贡献特别大。正因如此，乾隆大藏经各方面都比较完美。至于大正藏，它是日本人于1924至1934年编辑而成，内容非常完备，流通范围极广，其中还有很多日本高僧大德的文集。七，阅藏需要信心和智慧，但我希望在阅藏的过程中，对高僧大德的信心要越来越增上，自己的智慧能真正懂得佛陀的意趣。现在很多人，不管是在网上还是书上评论，自己根本不知道佛教的全部意义，只知道一部经典里面的一两句话，就开始断章取义地进行诽谤，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佛所行赞中云，不解微细意，谬随于文字，是则为愚夫，非法而妄说。这个校正很重要，它特别适合现代人。偶义大师说得好，如果了知佛陀的心，字字句句全部是了义的，如果不了知佛陀的意趣，所有文字全部是疮油。这与昨天讲的信心也有关系，如果既有信心又有智慧，就会通达佛教的甚深道理，此时就会知道佛陀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流露出对生活乃至整个世界的真知灼见，否则对佛陀的金刚语真实语也会以自己的偏见邪见找出各种各样的毛病。现在很多人都孤陋寡闻，见识不广，所以所作所为都不如理不如法，言论也谤佛谤法，同时也毁坏自己的相续。有时我看到一些言论就感到特别可怕，也觉得极其可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懂真理，却敢随便评论。如果真正通达佛教的教义，就会像《大庄严论经》中所说的一样，如是妙言论，无不合掌理。所以若是真正懂得佛陀微妙言论的智者，没有一个不合掌，没有一个不赞叹的。可是世间很多人因为盲目愚痴毫无了知，如果对佛教的教义都不能通达，那就不要说有一些出世间的境界了，有的甚至连世间基本道理都不懂，每天都沉溺在愚昧无知的生活当中，极其可怜。因此我们在获得人身时能遇到这么好的佛法因缘是非常殊胜的，但要获得佛法真谛，一定要有信心和智慧。结劝：一， 以无常策力精进。入行论云，犹如乌云暗夜中，刹那闪电极明亮，如是因佛威德力，世人赞蒙修福意。所以在此时应抓住机遇，以各种方式行持善法。当然行持善法也需要自己有善缘、有福报、有精进，如果一点都不精进，整天懈怠、懒惰、散乱，恐怕自己的一生浑浑噩噩就度过了。所以佛在法句经中说，若人寿百岁，懈怠不精进，不如生一日，勉力行精进。意味有人虽然活了100岁，但懈怠不精进，这不如活一日而精进的好。因此我们都应反观，看自己这样过一辈子，离开世间时会是什么样。无常迅速，在很快的时间当中，我们都会被送到殡仪馆，变成一堆灰。所以每个人都要考虑，若不考虑，这就是我们的愚痴。昨天你们希望我活100岁，我想了一下，活100岁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很快出现翻车等事故而死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大家每天都看新闻报道，很多人前5分钟还活在世间，后5分钟就变成中阴身了。其实这是很深的教言，对修行人来讲，这特别鼓励我们修学佛法，对世间人来讲，这也很重要。否则每个人都会盲目追求五欲生活而永无止境。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提醒，有了这样的勉励，自己就会做好两手准备。我看到有些根本不信佛教的人，一听到自己病危马上不行了，就特别恐惧绝望，因为从来都没有准备过。而以前自己各方面比较好的时候，始终觉得死亡是很遥远的事，认为根本不可能马上就死。其实不可能的理由一点也没有，只是自己想当然罢了。而佛教徒因为经常修学无常法门，所以听到这样的话语时还是很开心的。前一段时间我们学院圆寂了一位老喇嘛，他提前就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说，我一定要在法王圆寂纪念法会期间离开世间。结果法会还没有结束就圆寂了。看他对待死亡的心态，好像从此处到彼处一样，根本没有痛苦和担心。如果从来没有学过这方面的佛法知识，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遇到死亡都会很害怕。刚才有些人说只怕死不怕生，其实若活着的时候没有做好准备，再生也是很恐怖的。那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当然不可能买保险，因为并没有开不死保险的公司。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以没有时间修学佛法为借口，而把时间一直定在明年后年退休，应该早一点精进修学，不要懒惰散乱，这样逐渐就会圆满。二，归于修行与恒具喜心。总而言之，我今天从两方面对大家做提醒。第一，要如理如法的闻思修行佛法。第二，要尽量多看一些经典，并以经典的智慧来衡量自己的修行，不要每天都是我觉得什么，我认为什么。如果不以校正、理正作为依据，而沉溺在分别念中，那对我们的修行就不一定有真实的利益。最后希望大家在平时的生活中要开心乐观，因为心情快乐就是养生，也是一种修行境界。虽然我们面对生活时大多数都是痛苦的，因为轮回皆苦之故，但若整天愁眉苦脸，生活就毫无意义了。因此要处于开心欢喜的状态，这样各方面的因缘就会越来越殊胜。好，今天大概介绍这么多。附现场问答，现在又到了提问的时间，跟昨天一样，提问的同修请到提问台提问。一，问，现在有这样一种经常能看到的现象，很多居士花很多时间去学习藏文的念诵，但念完了连意思都不明白，很是可惜。请问上师，假设您是一位没有学习过藏文的汉族人， 学习佛法的时间又很有限，那面对客诵法本，您会选择念诵汉文呢，还是念诵藏文？答：我觉得念诵藏文不太费力的人，用藏文念诵是最好的，因为按藏文念诵有很大的加持力。如果学藏文特别花时间，而且有些道友学了嘎咔嘎啊等30个字母以后很快就忘了，那就用汉字标注的藏音来念诵。如果念汉字标的藏音也不习惯，直接用汉语念诵也可以。现在藏传佛教的常用念诵全部翻译成了汉文，也以汉字标注了藏音，所以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二，问，我是一名初学佛法者，有两个问题向您请教。第一，上师您每天都打坐吗？我通过看书和看网络视频学习了南怀瑾老师和圣严法师所讲的打坐方法，自己也练习了将近一年时间，虽然个别时候有灵光一现的感觉，但现在并没有明显的进步，所以请问上师，是不是打坐一定要有老师教？那我应该如何学习和坚持打坐呢？因为自己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第二，佛法确实很好，但在目前这个末法时代，将修行跟日常生活工作很好的协调起来也很困难，因为很多事情都跟佛法的精神相违背，但又不得不做，比如工作需要喝酒，但喝完酒后就没法打坐了，所以不知怎么办好。答：我很多年以来就有一点相似的打坐，一般在早上起床后坐半个小时，有时候特别累睡着了就没办法，因为打坐的时间已经过了，起来后就只有惩罚自己，如果没有睡着，起床后心能静下来就开始安住，若静不下来就祈祷上师，念修上师瑜伽，如果很困就磕头，早上也有磕头的习惯。关于打坐，我认为有一位上师开导最好不过，但上师的传承一定要清静，就像买产品要看它是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如果来源不清静就成了假冒伪劣产品。同样的道理，打坐质量的好坏也与上师有关系。现在世间与佛法冲突的地方比较多，但自己的生活还是要尽量保持清静，比如不喝酒不吃肉等，如果实在没办法就要忏悔。昨天来这里的道友有些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但因以前有些行为不得不应付，所以现在只好一边听法一边忏悔，我觉得这也是智者的行为，因为有惭愧心和忏悔心，有时候出家人的行为也不一定能做到佛陀所讲的那样，也只有生惭愧心，拼命念金刚萨埵心咒百字铭来忏悔。我本人就经常这样惩罚自己。三，问，什么是贪法？贪法是不是贪？需不需要对治？答：法的意义比较多，弥勒菩萨说法包括世间法和出世间法，贪佛法不需要忏悔，因为这是信心和智慧。四，问，上师，您有没有打算在三亚建立一个菩提小组或菩提学会？那边也有很多学密法的同修，但很分散，而且我们也不可能老有机会从三亚到海口参加菩提学会的共修，所以有这个愿望。答：去年慈城罗珠堪布去三亚时建立了一个菩提小组，不久就遇到维园终止了，以后若能建立，大家就可以共同学习。借此机会，我也欢迎以前没有加入学会的道友能正式参加学会共修，这样就能长期了解佛法。我看到海口、三亚等地学佛的人比较多，但系统学习真正懂得佛法的人却很少，所以应该有组织的学习，这特别重要。如果有兴趣，我们也想尽一切办法给大家服务，当然这要长期学习，不能像新闻记者一样偶尔来听听看看。五，问，我有一位金刚道友，他在家里供护法神时总能看见一些众生，因此特别害怕，其他师父跟他讲，因为你供护法时发心不清净，护法没来，来了一群孤魂野鬼， 他还说，可能他们家所有人像、佛像里面都是那些众生，所以想请上师为大家开示一下，修到什么程度才能供护法，怎样供护法才如理如法。答：在佛教中，佛教徒不太懂道理时，经常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如我这样供护法合不合理，祈祷释迦佛合不合理，祈祷观音合不合理，祈祷观音时阿弥陀佛会不会不高兴，学藏传佛教汉地的护法神会不会不高兴，有很多没有必要的顾虑和担忧。其实供护法不需要达到什么境界，因为我们让大家供的都是智慧护法神，不会像世间人一样有很强的嫉妒心，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为什么提倡文思修行深入经藏呢？因为智慧没有打开时，不需要担心的地方也会有很多担心。比如本来这个药没有任何副作用，谁吃都会有效果，但很多人偏偏担心，怕吃了以后会胃痛、头痛等，这是没有必要的。当然极个别密宗甚深修法，没有得过灌顶，没有修过完整的家行，上师也不开许，即使自己偷偷看了修了也不会起作用。而显宗的教言以及护法神和诸佛菩萨的修法仪轨，大家都可以修，不会有魔障来危害扰乱，即使个别人有一些不好的感觉，这也是自己的意识造成的。六，问弟子有两个问题。第一，看入行论善说海的光碟，不按次第看能不能得到传承。第二，弟子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压力，虽然自己认识到这可以修忍辱，但还是忍不住，望上师能够开示一个方法以对治原人的嗔心。答：想通过光盘得到完整的教言，最好从头到尾听一遍。比如看一个电视连续剧，如果断断续续的看，中间突然看见一个人打了一枪，也不知道前因后果，如果从头到尾慢慢看，整个故事情节就会很清楚。虽然我不敢说自己讲得很好，但我讲入菩萨行论善说海时，再三祈祷上师三宝能以光盘和书利益众生，所以最好能圆满听完这200多堂课。这里大多数道友都已经听了，如果第一次没有听完，就第二次听圆满。关于安忍的问题，你在听入菩萨行论安忍品时就会迎刃而解。确实在生活中许多事情都需要安忍，我刚开始使用博客时，有些人也在骂说出家人上网不合理，其实我没有时间上网，但将平时自己的感觉写出来发出去，就能对部分人有点点利益，所以别人说我不好也不要紧，我可以付出。最后我在博客上也说了，人在气头上时很多事情都容易办糟，很多话都会说错，最后后悔也没办法，所以最好缓一缓，让气消了以后，也许你不愿意骂人，事情可能就平息了，这也是一种修行。七，问2001年我家里遭遇了一桩鬼神附体的事情，我的小孩神智莫名其妙就有了问题，整天说他怕死，让我救救他。我当时既去了寺庙祈求诸佛菩萨加持，又去了医院找医生看，还求助于外道，总共3个月时间就好了。我想请问上师，作为佛教徒遇到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对待，不知带他去看医生和求助于外道如不如法。答：医生通过 B 超等仪器不能看到鬼神，因为他们不是检查鬼神的。鬼神缠绕的事情有些人可能不相信，但在藏地、南方、北方、中土都有这样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大乘佛法有大乘的做法，小乘佛法有小乘的做法。按照大乘佛法来讲，要考虑两点。第一，如果前世欠了对方的债，就需要以病苦来偿还。如果是暂时的因缘，如鬼神和龙王等的危害，念莲花生大士心咒就能遣除，因为祈祷莲师能遣除一切违缘。第二，要把制造违缘的鬼神等怨敌当作恩人来想，并将善根好好回向给他们，这样就会消失。八，问我一辈子都念大悲咒、楞严咒、金刚经、 平时也念佛号，这样修乱不乱？可不可以成就？我一进寺院就会流泪，心里也不难过，这是为什么？答：这是信心的泪水，有功德，不难过也是正常的。每个众生的根基不同，对大多数人来讲，修个别经典和咒语，这个不算乱修，也不叫杂修。下面大家共同念诵普贤行愿品来做回向。